好，弟兄姊妹平安。你先把我们的祷告献给我们天父神。天父阿爸，我们献上感恩的心，我们谢谢你在创设之初就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今天我们来到你的殿里，我们何等的不配！让你的儿子就是为我们而舍身流血。好主，今天愿我们在敬拜赞美你的时候，在主日崇拜的时候，让我们进到你的光中。哦，主真的是给你光照，能看到我们人在你面前的败坏。主，让我们在你的里边能够真的被你来劝勉，被你来责备，也同时来被你来建造出一个新的生命。今天愿我们的主日的崇拜从开头到末了，愿你的名被荣耀高举。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阿们。
我们这三次的信息是要分享有关祷告的信息。在基督里的祷告，我们有三次。上一次我们分享了领受祷告所释放出来的能力，是用马太福音第六章主导文来跟大家分享祷告的步骤。那今天我们进入第二天的信息，是来讲我们经常在教会的家庭的个人里边所谈的私祷、公祷跟禁止祷告。我们先稍微 review 一下，那主导文告诉我们怎么去祷告，祷告的步骤是什么，跟大家分享叫 ACTS， 叫 ACTS， 我们大家就叫 ACTS。 这里边告诉我们祷告的步骤是，第一是要敬拜，是 adoration， 那就是赞美跟敬拜。第二个是 confession 或是 contrition， 就叫做认罪悔改。第三个是 thanksgiving， 是感恩。第四个 supplication。 那我想感恩与祈求我们都很熟悉，我们也经常的使用，但对于第一点我们可能在敬拜上也有一些，在第二点我们大概用的会比较少。大家是不是还记得住我当时在谈认罪 confession 这块谈到神的话语，在主导文里怎么讲，他说的是说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句话是有一个前提的，也就是说神免我们的债是要我们先免人的债。我们知道后面的经文也给我们这句话有一个诠释，接着他说你们饶恕别人的，我的父也会饶恕你们，接着会更加严厉的讲，你们如果不饶恕别人，我的父也不饶恕你们。所以这句话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的债，是有前提，我们要先免别人的债，然后神才会免我们的债。所以我们在主导文的时候，祷告到这边的时候，我们要有一点的停留，来想想看我们有没有按照主导文的教导去做。在第一部分的 adoration 的敬拜跟赞美里边呢，近期有一段的时间有神的话语经常进到心里，有一些的思考。那有一句的话呢，是在诗篇42:6-8这三句的这个经文呢，给我蛮多的一些的学习和触动。当然最重要的是后边一句话，就是深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但是这不是这三节经文所带给我们的全部。我们仔细来读这边的经文，来想说第六节的话，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边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沙山纪念岭，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使差，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你仔细的看这三节的经文，你会思想说这个作者，这个诗人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境界里面，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当中。或许这个人被贬到很边远的地方，在约旦地，在黑门岭，在这个米沙山上，可是呢他还是要仰望，还是要纪念，还要思念。什么地方呢？西安城、耶路撒冷城、圣殿。这是黑门山的一个瀑布，是约旦河的源头之一，是诗人写的那个处境里边，在这样的一个瀑布下面。 那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些什么？这些经文在告诉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瀑布、波涛、波浪、洪涛漫过我身。这些瀑布、这些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的，是环境吗？是仇敌给我们的吗？不是，你仔细看，这是神的瀑布，这是神的波浪洪涛漫过我们。所以当你想到这个的时候，你会想说，不管你在任何的难处，不管你在任何的困境当中的时候，这是神要给你的功课，这是神要我们从中学习到的东西。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心情之下，当你感觉到这些都是来自于神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叫默然领受，因为它是来自于神。我们叫思想说，神用他的这样的一个瀑布跟波浪洪涛，到底是要造就出我们什么样的生命？所以在这一段的三节的经文里面，我是停留了蛮长的时间来思想，也告诉我们弟兄姊妹，在神的话语当中，当他的话语进到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思想？当我们在一个很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又如何去思想？好，今天我们进到我们的主题的经文里边之前，我们先做一点的分享。这个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图片？是我吧？罗马的梵蒂冈，这是去年九月份的时候我去的。我们去的时候去了七个家庭，所有的都是姊妹们啊，他们去开了很多的会，咱们去做 cruise， 这两个礼拜怎么去什么地方，反正他们策划的时候用钱，我们弟兄只跟着。可是我们这个团队里边有两个长老，有四个执事，还有一个牧师。所以你知道这个都是自然的，它不是教会组织的，就是姊妹们自己。那么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你知道这样的一个团队，我们就是一个属灵的团队，那一定会在这里边，不是说我们只是一个上观众，一定会有一些的分享，有一些的祷告，会有一些的领受，或是一些的要求。所以我去梵蒂冈的时候，我跟所有的弟兄讲说，去在彼得大殿里边好好的安静下来听，然后好好的安静下来祷告。今天回来的时候，我们晚上七个家庭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来分享你的祷告是什么，你的看见是什么，你的领受是什么。这是我的领受，我跟大家分享啊。这个里边很好，你去看的时候有很多的学习啊，那个这边的旧约，那边的新约，天上地上都有很多，你能看到很多。这也是我们能看到的，它里边和外边的东西。那这是我安静下来的一个，在彼得大教堂的一个祷告。当信仰从异端宗教的时候，千年沉淀下来，就剩下了长在阴暗潮湿的台阶遮盖下的那个成就、意义和见证，信仰的真理和生命的传承与影响，已经是所剩无几。你去，一定会非常浓烈的感受到，所有的人，那么多的人来，你仔细去想，仔细去看。有人来见耶稣的吗？我们会有一个感恩的心去想，天主教，我们知道它是基督教发展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基督教是从天主教，天主教对福音、对耶稣福音的传播起了非常重要。所以呢，基督与教会呢，也是在其中传开并建立，生生不息。一代一代，一波一波。所以你和我在此时此地停下脚步的时候，你心存感恩，我们是何等的蒙福！你要思想我们肩负的呼召跟使命。你在那边的时候，你会想到说，太多太多人为的东西，进来的人
容易迷失信任的焦点和方向。你信任的人到那边去，你还能够记起你起初所信的是什么？像以弗所教会，他有忍耐，他有属灵的分辨力，他有心情，但是耶稣告诉他，你把起初的爱遗弃了。我们来到分离港的时候呢，那么多的需要我们去看的东西的时候，很多人驻留下来的，但是你会想说，你起初所信的是什么？你有没有来了以后就迷失掉了，忘了？所以我有一个问题，我当时在思想的一个问题，天主教的历史上面有许许多多祷告的勇士还领袖，为什么今天会落败成今天的光景？为什么他们不缺乏祷告的勇士与领袖？所以今天在讲有关祷告的课程的信息的时候，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我们进到我们今天的主体的经文，我们是在我使用的是《使徒行传》的12章1至5节跟12到17节。刚才主席已经带我们读过了，他说那个时候呢，希律王呢是下手苦害教会的几个人，杀了雅各，逮捕了彼得，然后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教会就为他切切的祷告中。后面我们看到后面的部分谈到说，当彼得真的从监狱出来的时候，又发生了一幕，就是彼得进到他们祷告聚会的地方，侍女看到了很惊讶，忘记了开门就回去跟他们说，哦，彼得回来了。他们说怎么可能呢？说你是疯了吧。哦，这段经文你思想的时候会有很多你需要静下来去思想的问题。我们先来看苦害教会的几个人，圣经里面有写得很明白，到底几个人，有多人被苦害。我想当一场的风暴临来的时候，没人可以逃脱，信主的人、不是的人都可能受了牵连。所以这里边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知道是雅各被杀，彼得第三次被关进监狱。表面上我们看到希律是为了巩固他的地位，是为了讨犹太人的喜欢，把彼得给抓了。但他的本质后边说告诉我们是什么？这其实是一张属灵的征战。为什么？我们前几次谈到过耶路撒冷会议，你仔细想一想，耶路撒冷会议是在教会出现纷争的情况下召开的。纷争不是一个主要的原因，纷争是一个因素，但是当时的焦点在什么地方？福音是不是会忠实在那边，没有办法向外邦人传递，这是问题的焦点。那是福音遇到一个极大的障碍在里面。想想看，如果彼得在这个时候被杀掉的话，会是怎样的情况？彼得是有很多神给他的肩负的责任，他在魂游向外的时候，他看到了什么？那个异象让他看到了什么？结果他把福音传到了外邦。虽然说外邦的使徒我们知道是保罗，但是彼得也在做。在他的领受当中，神不偏待人，神不偏待人，不管是他拣选的百姓还是外邦人，他都不偏待。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人，并且他是使徒，是拥有权柄的。所以耶路撒冷会议，当教会遇到纷争，关于是不是要守律法才能得救恩这样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真理的问题的时候，他可以站出来说，神不偏待人，我有这样的意向，我有这样的见证，在那个时候是非常有力量的。所以耶路撒冷会议最后才会形成一个结论，而这个结论就可以让整个的福音向外邦传递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障碍。但是如果彼得关了监狱，彼得被杀掉了，
那这样的福音的脚步是不是就会被拖延，是不是这个门就会给关掉，我们不知道。但是神的心意在，魔鬼他一定是要阻挡福音的脚步。我们知道这是一种属灵的征战，这是我们看到表面上看到，我们看实质上的问题。那么在遇到这样的一个难处的时候，教会的做法是什么？教会不是来开一个战略会议，今天我们讨论怎么样去戒欲啊，怎么样去法场，我们去救他出来。教会正做的是什么？就是祷告。并且这里边用的一个祷告是什么？叫做切切的祷告。什么叫做切切的祷告？切切的祷告就是片刻不停，就是昼夜不停，就是一直的祷告，不停止的祷告。所以你提到，你知道这个教会的所有的会员，为了他们的使徒，为他们的长老，处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处境的时候，他们切切的祷告。圣经没有讲是不是禁止祷告，但是他们是不停的祷告。所以祷告在我们教会的施工当中，在我们教会的生活当中，它是与我们预警的一种联系，它是一座的桥梁。这个桥梁可以让我们跨过什么？跨过深渊，跨过危险，跨过缺乏，跨过焦虑，跨过软弱，跨过挑战和危机。你说当时太太想一想，当时在你在那个教会当中，你会怎么样的？就在那样的环境之下，你会怎么样？会不会有这样的？我们求主坚固使徒彼得的信心，我们求主听教会的祷告，用复活的大能来释放彼得，来复兴教会，复兴福音，是一个很正常的使命。我猜想，如果我祷告，我会在那边闭着。接下来的问题，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来试想，主成就了祷告，祷告的人却疑惑其心，你会觉得这里边有非常大的障碍。他们这样切切的祷告，不停的祷告，主成全了他的祷告，他们开始吃惊了。那他祷告的信心在哪里？他在怎么祷告？这是我们要在这边思想的一个问题。他们见到听到彼得出来的时候，他没有说哈利路亚，主成全了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主，他说你疯了。哇，你仔细去想，当你听这句话的时候，你仔细在这个环境当中，你会觉得说，哇，这是教会的祷告吗？这是人的祷告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你不是局外人，进去听一听，进去看一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经文表述要我们看到，这些祷告是欠缺信心的，这样我们祷告的词语很华丽，好像很属灵，但是我们真的是缺乏信心。但从前我们祷告，我们却没有信心去接受，所以这种祷告往往也会是我们的处境。这种处境是说，我们祷告，我们也相信祷告，我们也相信祷告会释放出他足够的能力，但是如果神成就了，神回答了，临到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自信？反过来看我们信，我们祷告的信心到底是什么？所以祷告呢，教会的施工，教会所有的生活，我们都是以祷告开始，祷告会带来复兴。我们祷告可以打开锁链，可以打开这个牢门。我们知道祷告会带来什么作为。我们知道保罗跟希拉因为传福音的时候被上了脚镣，倒在这个关在监狱里面，半夜的时候他也没有抱怨，他就是起来赞美祷告。然后呢，锁链，他们就说， 所以其实耶稣留给我们许多宝贵的应许，是借着祷告来领受恩典的能力。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说，我们约在我们若藏在你们若藏在我的里边，是我们的基督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你们所愿所求的现在。所以我们今天从这段的经文里边，我们来思想教会的祷告。这种祷告应该属于公祷，也有私祷在里面。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放在我们教会的祷告的生活的操练，来谈私祷、公祷和祭祀。那什么叫私祷？私祷是我们其实个人的一种的灵修作用，是要过一个慢的时光，而是一个安静的隐逸式的地方去亲近、去和睦。我们在主祷文的前边有一句话，马太福音，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六章六章说，他你们祷告的时候要什么？信你的门，信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处的门。你要到一个隐秘的、不是那么搅扰的地方，你的心可以安静下来的地方，你可以能听到主声音的地方，到那个地方去祷告。这是一个慢烈的生活。那我们来思想我们的祷告生活。我们在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们都会祷告。我们周五聚会的时候，你谢饭祷告的时候，聚餐的时候，我们大型活动的时候，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都会祷告。这些是在教会的一个特别环境，是有信仰一个群体的时候。那我的问题是说，你的工作的环境和没有人在的地方，你会祷告吗？你有没有和你的配偶一起来？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生活？这是我们要去思想的。当我们遇到生活上的跟孩子的关系或跟父母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跟父母一起来祷告？我们有没有跟孩子一起来祷告？我们有没有跟我们的配偶来一起祷告？这是一个祷告的生活，一个祷告的操练。有需要帮助的找到了你，你是不是常能够祷告中把人带到圣灵里边所赐下的那种安慰、那种激励、那种爱。前两天我也收到一个电话，难处的时候他会找到我，因为他相信牧师是一个祷告的人，其实跟神比较近的人是可以体谅他的软弱的人。想起来是非常艰难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大陆来的传道人，我在这个教会跟大家分享过。他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不懂英语，夫妻俩呢唯一说我们的服事的时候，大家都写了一个条子，说在教会怎么服事，每个字打开了以后写了两个字，扫地。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别的服事的恩赐，他就能为教会扫地。他们的家庭生活是有些艰难，但神给他们一个很大的房子，但他儿子又非常重的 depress， 所以工作的时候最后没有办法，就没办法工作。我去了他们家，他们家有一部车，应该是零几年的车，04、05年，我记不清楚了。你想回到一个什么艰难的情况，我们也真的是非常难理解。这么部破车，有人就去偷这部车，想都想不到，是为什么？就是哪部车不比他这个车好？但这个地方住的那个区域还不错的，那三盖眼都有很好的车，为什么会偷他的车？啊，就是这个车被偷了。打电话给我说，他们说我车子被偷了，你要为我祷告。过了几天给我讲说，马老师，感谢主，车找到了。他跟他老公去找车。你会想发生什么事？他开了他老公那个，他开了他的车，他那个老公就开那个被偷的车，结果路上他老公就开车把前车给撞了。你说这是为什么会发生？他是一个传道人的家庭， 其实它是蛮艰难的一个成功，为什么会发生？其实蛮艰难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的艰难，你要相信一点，生命在主的手里，所有发生的事如果神不许可是不会发生的，发生了我们就去面对，并且在一切的事情上，不管是什么事情，我们带到主的面前，我们在祷告当中让圣灵赐下他的安慰，让八人带到主的面前，这是一个传道人在任何的时候都可以做的事情，也是一个传道人当尽的本分跟责任。所以呢，在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如果有许多的人来祷告你，要你为他祷告的时候，我相信你是一个祷告的人，因为你可以体谅那些要求你祷告人的难处，并且能跟他一起祷告，在祷告当中能赐下从神所赐下来的安慰、劝勉跟鼓励。你有自己的祷告历史吗？我希望每个人都有，都有我们自己的祷告历史。我们知道祷告的回应方式，我们会让你的肉耳听见，有时候会听到，有时候有些的声音不知道是怎么样的，反正你有时候会有这样，你就彻底的安静下来的时候，你会听到这些东西，不是每个人都能听到，但是会有，这是很微弱的声音，但更多的时候神可能借助他的话语，诵经的话语给你，还有借助呢环境，属灵的人对我们讲话，当我们在很艰难的时候，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在很艰难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弟兄跟我分享说他们孩子 miscarriage， 那就会有老弟兄老姊妹来跟他一起祷告来招待他，当他的第一期房贷没办法去付的时候，没有办法付当配的时候，他们还是被穷学生的时候，那有些比较条件比较好的老弟兄老姊妹知道了就会给他付，跟他一起来祷告。你知道这种生命影响生命的这种传承是有感染力的，是对生命有建造的。他跟我分享一件事让我很吃惊的，他说我们借了这笔钱，我们后来条件好了，我们付这笔钱，老弟兄说我们就把利息放在里边，老弟兄把圣经打开说你看圣经怎么说的，有没有借给我借贷借给我的弟兄还要收利息的，他说不可能，我不会收利息的。你知道钱不是很多，可是这件事情对这个生命的建造是有非常大的帮助，他知道在以后的环境里边，他未必让他所做的去回报那个帮助他支持他跟他一起祷告的弟兄，但是他可以坐在那些有需要的有比他更困难的人更需要帮助的人，他可以把他的爱放出去，把神给他的恩典释放出去，这就是传承，这就是祷告所带给我们的一种巨大的力量。我们知道祷告有四种的回应，第一种 yes， 第二种 no， 第三个是 waiting， 第四个呢No answer。 我们都喜欢是当然是立即的，我们一祈求神就应许，哇很开心，尤其刚信主的时候很容易，好像我一祈求神就满足了我们，可是当你一旦的时间以后，你会知道说不是那么简单，很多时候往往都是 no， 还有更多的时候是 waiting。 我一直在讲最好的见证不是你成功了，不是你跨过了障碍和低谷，不是你从阴暗从幽暗从黑暗当中走向光明的时候，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是在挣扎过程当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你能够祷告，那个时候如果你能够有信心，那是你真正的一个见证。你都走过去了，在阳光底下，在成功在肩头上的时候，那个赞美很好，做见证很好，但那个不是最好，最好的是在那些呢啊，看不到明天的时候，你看希伯来所讲的那个信心的伟人当中，他并没有看到神给他们的信心所带来那个盼望是什么。雅各死的时候，他并没有看到神给他的应许之地，他死在是被掳之地，但是他属灵的眼睛打开的时候， 他的信心就在那边，他可以走得上头，他可以为他的子孙十二个支派祝福，所以他打开了，他看到了未来，那个是最重要的，那个才叫信心。我们家有两个儿子，我们老大谈朋友谈了三年四年了吧，我给儿子们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如果要结婚的话，你的妻子一定是基督徒。在这个爸爸妈妈没有什么，妈妈有很多的条件，当然那个什么这个人那个人的年龄学历什么大会有，我说爸爸没有，只有一条，就他一定是基督徒。如果不是呢，那我说如果不是，有一点我们会做到的，就是你会失去爸爸妈妈对你的祝福，不是牧师和师母，是爸爸妈妈对你的祝福，我们不会给你，就这一点。所以他们都记住这一点。谈朋友的时候呢，不是，还跟我讲，我女朋友不是基督徒，但他父母呢，好像是基督徒，好像就是说，好像去治过，好像也受洗过，但是现在没有基督徒的生活，也没有这个不参加教会的活动。那么我们就为这个事情祷告嘛，就放进祷告当中嘛。师母也很着急，我们也为这个事情祷告。去年的时候，应该是感恩节的晚上，我们鼓励他去教会，他们一起去教会。牧师在信息之后讲了一句话说，如果你被今天的信息感动了，你想接受耶稣作为你生命的救主的时候，把你的手机打开 Flash， 他就把那个手机打开了，闪出他的光。哇，那一刻他回来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都很感动。这是很简短的时间，虽然是蛮长的时间，三年的时间，但是神的时间到了，他被拣选了，那师母就很高兴，把他自己灵修的笔记、读经的笔记送给他，给他看书。我是安排了教会的一个讲英文的比较属灵的一个姊妹作为他的门徒，那帮助他。那他就想今年希望能够在今年年底之前能够受洗。所以这样的时候，很多时候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会知道你的祷告并不一定说神就会马上决定，就马上给你 yes 或者 no， 很多的时候违听，继续的祷告。成就是在神，祷告是在你，切切的祷告。所以我们个人的生活是一个过一个慢内的生活，是一个进到阴暗处的地方，阴密处的地方，是一个不被搅扰的安静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慢内的生活。我们需要安静的等候，我们需要守望，我们需要独处，我们需要过一个简朴的生活，一个进食的祷告，敬拜赞美悔改，这是我们进到慢内的生活。我们收获到什么，就是你跟神的一个关系被恢复过来。你那些已经在服侍或者是在外边营外的地方，已经没有办法觉得再爱下去，再饶恕下去，再接纳下去的时候，在这个慢内的祷告生活中让它恢复起来。你必须先跟神恢复这样的关系，跟主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才能够恢复起来。你在重新的出到营外去见证你的生活，你活出一个盐的生活，一个光的生活，然后继续在风暴当中，在碰撞中，在摩擦当中，损耗牺牲当中，慢慢的当你耗尽的时候，再回到慢面，重新进去来充电，重新进去来恢复我们跟神跟人的关系。这就是慢面的生活，这是我们个人祷告的生活。我们是在祷告中觉知的，每个人都是，我们觉知是在祷告当中的。你接受主成为你生命的主和生命的救主。我们其实我们的祷告也是在安静驻足，在旷野当中，是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来接受并且来实行主的话语。其实很简单，就像一个孩子来接受父母教导那样简单。你说真心的话，不说大话，不说空话，不是讨人喜欢的话，不是说我们祷告，如果有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有圣经的话语放那边很好，但不一定非要刻意的 去把你那些话语放在里面去，似乎就显得很属灵。神在乎的不是我们的应许，神在乎的是我们的心跟他的距离的远和近。所以如果我们在祷告能把主的教导放在我们的心里，并放在我们的生活中去实践的话，我们才能领受主给我们的心意，并且去执行给我们的心意所代表走的那条路。所以我们有一个挑战，给大家的挑战，属灵攻心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在主的信息的时候，不仅仅是讲神的话，我们更多的是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操练。那今天给大家的挑战，每天花点时间安静等候在神的面前读经。我看到很多人在读经，早上起来的时候安静五分钟十分钟，静下来听听神是不是有话要跟你讲。我有时候会有的，你要把这个心安静下来的时候，你才能接收。我们接下来部分我们谈到公道。公道是什么？公道就是一个具体的行为，这是一个具体的祷告，是我们教会生活的一个部分。我们礼拜三的祷告会也是公道。我们今天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领会的上面圣灵带一起祷告是公道，牧师在上面信息之前的祷告也属于公道，是一个集体的行为，不是个人跟神的一个行为，这个祷告就叫做公道。所以我们要积极参与，说我们要带领我们的配偶，在家里边不一定我们的弟兄说是属灵的头，有时候我们的弟兄很软弱，在祷告上面我有时候是被师母牵着走的，有些事情的时候我会带师母祷告，很多时候是师母找到我，因为有些的需要，有些的情况需要祷告，那我就跟他一起祷告，但祷告祷告就基于那个祷告的状态。所以我们需要积极的带领配偶，我们的家庭小组和教会的一个祷告的生活。我在礼拜三的祷告，教会祷告经常会用一句话，就说我们要求神挪去一切的拦阻，释放他百姓的脚步，能够来到礼拜三的祷告会，不管是实体还是在座位上。我们一起来祷告，那就是公道。这个是我在台湾的嘉义的鹿草乡里边，我们带了六个，三个青少年，三个家庭，还有12个当时的大学生，我们在那边一起来祷告，每天都一起祷告。是我带着我大儿子去山东的时候，有十几个农村，我们去看看那个家庭教会的时候，在那边每次去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一起祷告。我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如果与同工团队的时候，我都会建议大家一起牵着手一起祷告。这是什么地方祷告？这个照片，当那个姊妹发给我的时候，他说那是我的传道，他传道，我这个台湾的乡村施工。参加了好几次，每次的时候我们都会到场地，我们要去服侍的这个一个礼拜的这个场地，我们去看场地，知道我们的敬拜在什么地方，早晨的晚上的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会看教室在哪个地方，但是还没有我们一起牵着手为我们在这个中学里边的施工牵手打到，这是第一次。所以我拍张照片给你看，这是他给我的照片，12个大学生，我带了3个 youth， 还有我们教会的同工，两个同工过去。这是公道，也就是说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之下的时候，你来让大家进入一个状态，进入一个状况，我们的祷告来托起我们的时空，我们的祷告来托起我们的故事，我们的祷告来接战打战给我们的东西，很重要。所以在这里边有积极的经文讲座，在之前的2章8节的讲座，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谁出祷告，举起圣洁的手谁出祷告， 我非常喜欢的就是我到这个房子去的时候，有时候我就会为这个房子，为这个房子的主人祷告，举起手跟大家一起来，这是祷告，这是祷告神给我们的权柄，神要释放他的能力。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讲，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解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荣耀神的面前。所有的事工，所有的服事，所有的祷告，不是把人带到神面前。如果哪一天牧师走了，这个教会就垮了，那一定是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没有带到神面前，我们的根基没有被建立。如果哪天牧师走了，这个教会依然能够在健康的路上发展，那么说这个教会是可以在牧师在这几年当中是有一个稳固的根基。这就是第一点。我们思考一些工党的问题。那既然我从教会的祷告会中领受不到任何的东西，那我为什么要参加？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也是大家都会问的问题。礼拜三的祷告会我来了，我没有领受任何的东西，我为什么参加？为什么？因为这样子的东西。这里边会有一些我们关于周三祷告会我们做一些的调整。我们怎么样用赞美的诗歌把人心打开来，进入赞美的过程。我们怎么样在神的话语当中把人带进来，让神的话语从我们的帮助当中。我们怎么样在具体的肢体的需要的祷告时间呢，要弟兄姊妹他们具体的需要上能够得到安慰支持。我们会要，但是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如果没有得到，有没有想到说你或许就是神要使用的那个人，来让这个教会的祷告会有作用。像大家每次祷告会是有领受的，是有感动的，是要说我在这个祷告会的时候，我能经历到耶稣的丰富的同在，我能经历到圣灵在这个会场里边，他确实是在这个就来真正做那润滑的工作，做那安慰与教导的工作。第二个问题，教会的主席祷告带着小抄是好还是不好？好像我们教会我没看到，我或者没注意到，我们在这面主席带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带着小抄上来照本宣科？我没看到。我觉得我们领会的都蛮属灵，也都会祷告，蛮会祷告的。可是如果有这种情况下，你告诉我好还是不好？好，因为有时候我听到他们分享，他说我一站在台上，我头脑一片空白，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很紧张，并且语无伦次。他说这样会羞辱神的名字。他说我就老老实实的把它写了，写到一个小纸上。所以这个应该是好，你还是以救恩的心，这样你还没有很好的操练。但是我是说，小抄最终还是要撤掉，你最终还是要在祷告的更多的操练当中来学习如何的祷告，这是要学习的。我在艾娃的时候有一个同工很喜欢服侍，我说那好，你礼拜五来的时候你先来给我带祷告。他说我不会祷告。我说你信多少年了？五六年了吧。我说五六年还不会祷告。他说我说那我给你几个，你要多少时间？他说给我两个礼拜。我说好，我给你两个礼拜。第三个礼拜我说你就记住祷告，礼拜五过来的时候先来祷告。他好，礼拜五来了，哇，还是祷告很有条理，也能很有能力。后来跟我说什么，那时候我是弟兄还不是传道了，他说弟兄啊，我跟你说吧，我是 engineer， 我是写软件的，软件就是 if else if else， 我就把它填空填上去。他说我也看到有一个像到我那个讲督导文里边谈的那个 X，我就按那个模式把它卡进去一个卡，我就把这个程序摆好，然后呢加字加上去就可以了，然后把教会的名字换了就可以了，把一些人名换了也好，把一些事情都换了就可以了，好不好？很棒的。 你这样的祷告操练一段的时间之后，你就可以放掉了，你就会进入这个状态。所以好也不好，更多的是要好好的去操练，在任何教会需要的时候，在任何需要攻祷的时候，你就可以站出来，不需要你看圣灵怎么带领你，你平时怎么操练你就怎么说，不需要急，一定要神给你一些圣经的话语你就讲，神没有给你你就说，你相信那种的是神所喜悦的，那种的是真正的有力量的，不仅仅是调理情绪。第三个，我们祷告的时候远离了主题或者不合主题，我们带不到宝座前，我们带不下安慰基地，这是我们需要操练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谢饭祷告还比较容易，因为都操练过了，但是如果你去探访的话，那遇到一个得癌症的人，你应该如何祷告？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为什么？你敢不敢说我凭着信心我宣告他的癌症被治疗？敢不敢这样祷告？如果你有这个感动，神给你这样感动，你就这样说。如果神没有感动，完全凭你自己的想法去说，那这里边有很多的危险在里边。如果他两个礼拜去世了，你告诉我你的祷告是什么样的一个祷告？是血气的祷告、肉体的祷告，还是真正的能带安慰？所以要非常小心，是合体的，不是离得很远，但是又能带下安慰的。你不需要把神的权柄、你生命的权柄你来握在你手中，你不能这样做的。生命的权柄永远在神手里，你要记住，生命是在神手里，你没有权利来说生命你能够剥夺或者你能够给予，你没有这个权利，都在神的手里。所以你知道你的位分，你知道你怎么样去祷告，怎么样合体的祷告，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些都需要去学习，也需要去操练，跟一些属灵的人在网络上，你真的说我今天要参加一个啊，去探访一个得癌症人或怎么样，你不知道到网上查，你一查说为癌症病患者祷告，下面会一堆的，并且一定经文也有，然后怎么祷告都有，去操练。你去的时候就可以去操练这方面，现在的资讯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但是如果你说了不合体的话，超过你当说的话语，那个就是一种亏欠。还有我们谈到祷告的秩序、内容、时间和需要，有不要？要，一定要操练，一定要学习，连这方面一定要遵守。祷告是有秩序的，祷告是要有内容的，你看祷告是有时间限制，不是没有，不是放开的，否则的话你就不给别人的机会，否则的话你就把整个秩序打乱。所以这方面我们说，最后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为主的杯和饼祷告，如何祷告？这是我们来了五个月以后，我发现教会的有时候我们在这方面需要一些的教导。我们在领饼和杯的时候，我们怎么祷告？我们都听到过一些祷告 ，Overall 我觉得是很好的祷告，但是这里边会有一些的建议和教导。第一个，我们会想到说，领饼杯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为什么，是在做什么？你是在纪念主的死、主的舍身跟流血。你考虑的主题是在救赎、赦免、恩典和盼望上，这是你祷告的主体。在这个时候也需要有一个反省的时间、认罪悔改的时间，就是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有没有亏欠神的地方，有没有跟说蒙恩不充的地方，这是我们祷告整个为饼杯祷告的一个主体。那这里边如果你加上了肢体的需要，对与不对呢？错还是对呢？我不觉得是错。哦，这个人生病了，哦，那个要手术了，啊，这个上学啊，这个丢了工作，可不可以换去？我不觉得是错，但是它是不合适的，因为肢体的需要不是在领饼杯的时候放进去。那如果说你在领饼杯的时候，你的祷告是非常血气的话，那这就不是一个不合适的领饼，你这已经冒犯了神的圣殿和神所立的血，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所以要有敬畏的心， 知道如何在饼杯面前如何去祷告。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大家也可以有些这方面的操练，有些这方面的学习，还有一些这方面的提醒。信实祷告，最后一个部分，我会很快来谈这个。信实祷告是一个灵命的操练，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我们在进食的同时是为了祷告，是把进食的那个时间挪出来祷告，这就是进食祷告。在进食祷告时候，更多的时间你要专注的是在主耶稣的身上，你要享受那个主的同在的时候，你几乎是要寻求他的旨意，放下你自己的旨意，这是进食祷告。那么进食祷告一般是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个人的因素，一个是大的因素，个人更大的因素。那么个人的因素我们大概可以稍微分为三个，大概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我们灵力很懒惰麻木的时候，我们失去了渴慕神的心思，渴慕神话语的心思，那个时候你可能需要进食。当我们在世界上在诱惑面前失败的时候，我们很骄傲的时候，我们情欲很血气的时候，往外面的试探面前我们失败的时候，也不需要进食。当我们的服事陷于困境的时候，厌倦的时候，我们失去爱心和耐心的时候，我们缺乏恩膏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没有力量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服事的路再也走不下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可能是你开始进食。当然还有我们讲的更大的时代、国家、教会、自己因素，我们可以为国家教会，我们知道我们的选举为他打造，这是一个大的，你可以进行，我可以牧者重新啊，兴起弟兄姐妹来服侍教会啊，还有这种然后，当团体里面有分钟结党的时候，人人都不愿意饶恕人的时候，无法同心的来开展施工的时候。当教会遇到重大的事件或者施工的时候，重大的抉择的时候，我们需要进食。当我们的肢体有伤病、死亡、困境的时候，有危机的时候，我们需要进食。所以进食祷告有五个步骤。你定定的目标到底是为什么？刚才讲的个人的、国家的。你做是什么样的程度？你是要进一餐、一天、一个礼拜？你是哪种方式？你是喝水、喝果汁，或者是所有的方式？你要看你身体上实际上做好准备。你首先心要安静下来，要去准备心上心。第二，你食物要减少，然后的话运动量要适量、适当。你定下你的目标，在进食的时候怎么去？如果是一群人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群体的祷告。如果你其他同时进食，就与他们一同同心祷告。约定时间，我们进食这段时间，拿出二十分钟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那恢复进食的这个过程，那么进食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它是为了分别出一段的时间来祷告，预祝。它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来攻克己身，养生服我，不再靠我们自己来领受神的心，是让神的心 God's will be done， 而不是 my will be done。 放下我们自己，彻底的放下我们自己了，领受神的心意，这是进食祷告的目的。不管他给我们的心意可能是你不愿意接受和面对的，但你必须去接受，这就是进食祷告所带来的，要攻克己身，养生服我。我们最终是要得到祷告的能力，得到圣灵的能力。我们知道耶稣受尽之后在旷野40天的禁食祷告，我们在那个时候他是被圣灵带领，他是被圣灵充满。当他真正的胜过魔鬼的试探者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满有了圣灵的能力来开始他在地上三年半的服事，这是我们需要的，得着圣灵的能力。所以这是我们要需要的一个挑战，就是在教会经历非常艰难的时期的时候，我们邀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进食祷告。 三至六个小时，这是我平常一般的做法。我今天下午我就会回到 Perry 去师母跟孩子们，我们有十天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我会跟师母商量我们什么时间拿出来有三至六小时的祷告。为什么使用三至六呢？就是有时候我们24小时有时候是有躯体的。我们今天晚上吃完了晚饭、哦、我们说开始进行祷告，明天晚上我们就可以吃饭了。这听说是24小时，但是你其实进的就是进了两顿饭了，明天早上跟明天中午，明天晚上你又可以吃了。所以这个呢好像听起来不是那么彻底。我觉得更重要，我在教会里教导祷告的时候，进行祷告的时候，三至六小时，这个你就可以保证最少是24小时。你今天晚上我吃完饭了 OK， 明天晚上24小时再加12个小时过去，你就有三至六小时，保证你三至六小时进食祷告。那祷告的时候呢，你进食祷告有很多的我们需要注意的。你是孕妇的话，你一定需要营养，不是说你不想，你可以用很多的方式。那对我来讲，我不能不喝饮料，或者我不能够不进一点甜食，因为这对我血糖会很影响，所以我一定会喝果汁，但是别的我都不会吃了。那面啊、米啊、肉啊、鱼啊、虾啊、蛋啊、奶这些都不吃，但我会喝果汁，因为会保持我的血糖，不会再因为低血糖的问题导致一些麻烦。所以进食有很多种，我们刚才已经谈了这些。所以在教会很艰难的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建议我们的弟兄姊妹，你有感动的话，你有36小时来进食，你自己选择这一个礼拜哪一天哪36小时你要进食。在神的面前，你就要跟神说好了，我36小时要进食祷告，你就进入这个状态，来按照我们的进食祷告的操练。最后跟大家分享一段的经文，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这段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5:22-29。以后有机会我会来跟大家分享专门的几堂的信息，来谈到婚姻家庭。那这里边我也看到妻子跟丈夫的关系，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重点我们今天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我读给大家听，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凡事上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走文东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要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对教会一样。我们今天要说，我是不谈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这个关系我不谈，今天我们谈主跟教会的关系。我们来看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个事态用的是什么？是过去，也就是说他已经做完了。教会爱教会啊，那个基督爱教会，他过去是这样的，舍了命救赎。我们知道教会就是一群罪人，耶稣救赎了这群人，为他们舍己。我们再看第二句话，说基督还是爱教会，是现在，不是过去，是现在。哈哈，爱教会，他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总是保养顾惜。教会是被救赎的罪人群，他不是天堂，有瑕疵，有玷污，有皱纹，这就是现实。现在教会基督依然是爱教会，但是教会蔓延了蛮大的挑战，是有瑕疵，是有玷污，是有皱纹。今天早上我接到一个电话，或者是在电话当有一个老牧人问我一句话，他说你去教会有多少时间了？我说不到半年嘛，一个月多。他说你们的教会为什么不是牧师来招讲员，要你们的执事来招讲员？他说这看听起来很不正常，你觉得正常吗？你有这感觉吗？这是一个老牧师讲的。你有没有觉得教会已经进到一种无序的一种停摆的状态，并且是一战的时间？有人来给我讲，牧师你不能任凭他们怎么做。有一天晚上，一个弟兄 等了我三个小时来教会。他回来以后给我讲的第一句话是说，我们的教会一旦有一点变化和发展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阻力？这是告诉我们什么？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不是一个个人的行为。我们怎么在这个属灵当中能够过去？我相信是神的时间，神的时间，神的作为，还有借着水，用水借着道，要把教会洗净，要把那些瑕疵、玷污和皱纹之类的，让教会重新恢复教会的秩序、教会的尊严、教会的健康的发展。这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现在主还照看他的教会，将来基督还是爱他的教会，献给自己做荣耀的教会。这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信息，关于四祷、公祷跟进行祷告。那下段信息来分享什么叫做祷告，透的祷告。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宝贵的话语，能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内心，成为我们的帮助，能让你的教会你尽快的不再无序，不再停摆当中，而是进入一个尊严的、健康的、一个发展的轨道上来。就谢谢你听我们中二女在你面前祷告是没有亏欠的，只知道我们当尽的责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阿门。